那我们就先进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圣经实例这个辅导的部分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来辅导来关心他们呢？那其实神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神跟该隐的对话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了哈。好，那基本上呢我今天的对于这个该隐的一个问题呢有一个经节非常的切合他的问题，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21节，我刚才才放出去的哈。那你如果圣经你就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21节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前面提到神的事情好，所有他的创造都把它表达出来，就是神的神性都在他的创造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我没有什么好推诿的哈。但是呢有的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不信的时候，或者是不敬畏神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后遗症。首先呢，我们的思念就转向虚妄，就会转向那个不是真实的。妈咪常常用句话说，谎言，世上有谎言，别人对我们也有谎言，我们自己会对自己有谎言，那就是虚妄。你所想的，你的思念会变为虚妄，那无知的心呢就会昏暗了。当你想那些不是真实的时候呢，就好像就一步一步的进去的话，到后来就整个就是没有亮光。好，这个是我认为是那个该隐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一个问题。他一样是亚当夏娃的儿子，他才第二代，也神创造的第二代，而且该隐是首生的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啊，犹太人的长子跟中国人的长子那种重量那种分量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是很相似的。就这样子，但是呢他认识神，他也知道要对神献祭，可是我们看到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因为没有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来荣耀他，也没有感谢他，所以以至于呢他的思念就变为虚妄。这个虚妄一多了哈，刚开始可能一两件这样想那些不是真的哈，然后一多的时候呢，心里面的灯就没有了，都昏暗了哈。耶稣讲过说，还有什么暗比这个心里面没有光亮更暗的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该隐的情况哈。通常我们对一个这样的很生气、很嫉妒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很同情或同理他，引起他这个嫉妒或者是生气的原因。那么该隐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同样的在献祭，结果呢亚伯被悦纳，他没有被悦纳，所以他心里面不平。好，那么这个不平本身呢是一个可以说应该讲是情绪层面的哈。那我们可以解释成说，哎呀，有可能他是因为老大，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老二呢，被神悦纳，我这个老大，本来这个老大是长子是有一个位分的哈，反而没有得到神的悦纳。好，所以有可能有这种老大的情节。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生第一个的时候，通常你们都只有一个了哈。很遗憾你们没有两个哈，只有一个的孩子的父母亲，我觉得好遗憾，真的好遗憾，但是神容许哈。好，那现在呢有两个哈，兄弟两个。那这个老大本身有老大的情节，比如说呢，本来是我的哈，我是第一个。那这种情况下面，我记得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哈，一个女儿儿子是老大哈。然后我有一次在教我的孩子，我说我们家爸爸最大， 我的儿子说，不是，他是老五，我是老大。因为牧师呢排行是老五，他们家有九个兄弟哈，然后他是排行是老五，然后他说呢，我才是老大，爸爸是老五，他那个还小了哈，搞不清楚。不过他对那个老大呢倒是很哈，就是很喜欢啊、当老大，说他是老大的那个倒是领会的很好，虽然人很小哈，我还记得那个哈，所以未免的这个该隐可能有老大的情节。啊，看到我们一样在献祭，然后我是农夫啊，那他是在牧羊的，那当然我们献自己所能给的。好，那好像有很多人会想到说，其实该隐很冤枉，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当看到他在生气的时候，他不快乐的时候，首先我们辅导的人会碰到他的第一个层面，他的情绪问题。好，当我们碰到他的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思考他的情绪的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智慧。我们会看到该隐有很多偏执的地方，比如说弟弟献祭，神悦纳了，那他生气，为什么生弟弟的气呢？这个很不合理，对不对？他照理应该生谁的气？应该生神的气才对啊，应该去跟神去讲道理啊，好、哦，怎么会去对弟弟生气呢？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好、哦，我们常常说辅导本身就是不要在他的第一个层面上面呢，不要表面现象呢，不要拿来做你的啊，等着做你的最大的一个资料或最大的一个入手的。啊，一个切入点，哈、啊，一定要有里面的原因。当一个人有怒气的时候，他的情感值得被我们同情或同理。你可以同理说啊，他是在生气，所以他会这样，这个没有问题。不过管教孩子也是这样，他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有什么好气的，而且你不对，你还气什么啊？他是真的在生气。我们在这个同理跟同情上，我们需要有一个。给对方一个机会，让他知道说你了解他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该隐他的偏执在哪里。好，那我送给你们的资料里面呢，谈到哈，就是神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脸色？这个问题表示说神要把他的这个偏执的地方怎么样转过来。好，让他去思考一下，去想一想，你弟弟被悦纳，那你为什么在不高兴？一来，你对谁不高兴？二来，你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哈，这是神啊，他是神，他对神献礼物，所以你会发现神给他的问题呢，是在开始在引导他，让他去看到说，我这样子做合理吗？就像神在问这个约拿说，你生气合理吗？约拿的回答是，我生气到死都合理。这个就是罪的一个很让我们觉得是很严重的哈，就是这个很这个罪的这个毒钩实在是太可怕了哈，它到一个地步就把我们勾向这个灭亡哈。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重点是他们不听神的话，当他们犯罪之后不听神的话之后呢，他们害怕，然后就藏起来躲起来遮盖自己的羞耻。神说亚当你在哪里出来了之后呢，最后一个现象就是责怪，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然后夏娃说那只蛇叫我吃的，责怪。好，来到第二代，才第二代哦，来到这个该隐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罪有多么的可怕。好，这个该隐已经对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好掩饰的了。好，然后呢，他事实上是对神有责怪，这个罪的一个特性就是责怪。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这个罪性的一个线索。 我们要去找这些线索来帮助他解决他的根源问题。所以他有很多偏执，那么神就一直在想把他匡正。刚才我们讲到要去警戒，要去匡正他，让他能够走上这个，走到这个对的这个方向来，要想对了。那我在这里提到他有几个错误哈。他第一个，他的重点放在我献祭的结果有没有被悦纳，而不是放在我献祭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要献祭？因为他是神，我要感谢他，我要荣耀他，他配得我献祭。然后他的重点也不再说，我要学习，这次呢，神没有悦纳，那我要去学习什么神才悦纳。不是在这个怎么献祭，他的重点是在什么？我有没有被悦纳？有没有被悦纳是神的事情，他心操的太多了，操到为什么你悦纳亚伯不悦纳我的，他已经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了啊，认为说神你应该也要悦纳我的。然后呢，他是刚才我讲过哈，他的那个的对象，敌对的对象错误，不是亚伯，跟他弟弟何干呢？为什么去杀死他弟弟呢？很可怕的哈，怒气到恨啊，很可怕的。然后呢，他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反应。他应该要从这个事情去学习到什么是好的。神也提醒他了，如果你做得好就会被悦纳，那做得不好你也要小心，还提醒他呢，警告他那个罪会来找你，你不要陷入他的坑里面。所以以至于他到后来的行为也是错误的行为，就是杀害嘛。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亚伯的献祭哈，到底真正的该隐的问题在哪里。圣经上希伯来书说，亚伯的献祭比该隐的更美。那通常我会想到这个祭物的问题，或者是那个祭物的过程，我上次也提到了哈。那其实也有素祭哈，不是说都一定要都要献有牲畜的。其实该隐献素祭那个没有问题，问题是献素祭时候他的有没有下功夫，他有没有付代价，还是就是献多一点，然后说以我的想法来献哈。或许你说他们怎么知道怎么献呢？我想很新鲜的，才第二代而已。亚当夏娃从父母亲那边一代一代会传承下去，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律法，我上次跟你举例了哈，那个摩西的爸爸还没有律法，他也是献祭啊，所以这是一个他们的传承。那为什么该隐的祭没有被悦纳？圣经说他不悦纳该隐还有他的祭物，他悦纳亚伯还有他的祭物。重点在哪里？在于信心。所以亚伯就放在这个信心的排行榜的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他提到亚伯的心怎么样的信心呢？他说他相信神的话。当他看到这些创造的时候，他相信这个创造里面都是因为神的话所造成的。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告白，我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敬畏他呢？我们怎能不赞美他呢？我们相信，当我们看到这些神的创造的时候，是因为他说有就有。里面特别提到相信神的话，都是神的话所造的。所以敬畏神的心就从这个神的创造让他心里就滋生出来了。当然祭物的话，他献的头生的羊，这个是对的。好，那他怎么会知道这样献呢？表示他心里面对神是很敬畏的。第二个，他对于父母亲所做的模式他也非常的细心， 也非常的不自己多做主张。那反过来谈到这个该隐的时候，最大的重点就是他知道有神，知道有神这个知道，但是呢并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不然的话，当神对他讲话的时候，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还跟神辩解，还斥责神哈，你弟弟在哪里？我又不是故国弟弟的，你看可以这样讲话哈，这种话像什么？像一个悖逆的话，对不对？很多像青少年会讲这种话，好，不没有荣耀他，也没有感谢他。你献祭本来是要感谢神的嘛，好，神有没有悦纳是神的事情，我要感谢神是我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该隐的心的一些问题，基本上就是信心的问题。亚伯他的相信以至于他能够献的比该隐更美，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该隐的从虽然他的问题是他很生气哈，有这个事情呢让他非常的不满，好，他有很值得同情的地方，他心里面有很多偏执的想法跟做法。好，那我们看到神怎么来对待他呢？神不厌其烦的跟他对话，提醒他，告诉他你最好到这里，好，稍微自己要刹车一下，不要再下去了，不然的话罪会来找你，好，警告他。到后来只好让他承受结果。你想神所爱的儿女哈，当他看到他们落入罪的陷坑里面，然后面对这个罪的刑罚的时候和结果的时候，他心里面幸灾乐祸吗？因为神是公义的，哎呀你看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审判。我想如果我们看过这个旧约里面哈的神的心的话，我们就晓得说神的心有多么的伤痛。神看着该隐承受结果，我们可以从头到尾看到神是心平气和的在跟该隐谈，而且他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弃绝他，他接纳他，跟他谈话，然后呢甚至帮他开了一条活路，给他一个记号，使他不被杀害。那事实上该隐最大的问题是跟神就隔绝了，神没有杀掉他，神也没有拿去他的一些才能，他的一些能力，没有剥夺他任何的，好，但是呢他接受了罪的一个最严重的结果，就是跟神疏离了，跟神，所以他自己也讲，他说那我以后就再见不到你了，他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结果。后来该隐的系列呢这样延续下去呢，我们就看到他有产生很多那种专业性的很有能力的啊，一些好像那个很专才的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剥夺他的一些能力，但是灵魂信心是一个重点，灵魂也是神一个最大的重点。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该隐的问题。好，那我谈到这里，然后也给大家有一点问题，或者是表达一下你思考的，好不好？我请你们思考说这个该隐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有没有？好，请你们也告诉我你思考的好吗？那如果你碰到该隐这样的例子的时候，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有留在这个同理跟同情的层面，我们要进入他的根源去帮助他。好，重点是在他的不信，对神的不敬，还有不感谢神啊。那所以呢，就等于说呢，我们要理解他里面的问题，我们尽其所能的来帮助他能够归正，好，能够走到这个把他偏执呢可以引导到这个正路来啊。还是要忍耐，对不对？好，还是要忍耐。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例子，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 好，我们请大家稍微给一点你的想法或者是问题好吗？对于该隐跟亚伯的这个记事哈，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记事从信主到现在的对他里面的那个领受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变化？就说你刚看到该隐跟亚伯的时候你的理解还有你的这个同理啊各方面呢到现在有没有变化？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如果你的焦点哈，当你看着亚伯看着该隐的时候呢，你的焦点一直慢慢的会转向神这边面对他的时候，那表示说我们真的是刚才我们讲到神的心意嘛，对不对哈？那就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想帮助该隐的时候啊。那如果我们还在很纳闷说，为什么该隐献那个他自己的所种植的东西，这样也不行哈、啊？类似，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哈、啊，一般的人会这样想哈、啊，就好像对旧约神怎么那么严厉，怎么要杀光那些人一样哈、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还需要有更深的对神的心意的领会。刚刚我们讲要明白神的心意啊，哈、啊、哈。
师母，我想分享一下。
好，讲。
以前我也是觉得说是不是该隐的蔬菜神比较不喜欢这是以前认为呀因为献祭旧约献祭都是用动物嘛齁而且那个油脂就是是上好的那所以比较讨神喜欢但是后来我就是之前没有不久之前啦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神看的是人的心啦。
是是。
对是那个这里虽然没有讲该隐他怎么样献他只是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就是拿地里的出产而已这样。但是他强调的他这里写比较清楚的就是说亚伯将他羊群的头生的和羊子献上、头生是就我们就是他的心意神看的就是他很糟糕敬畏神存着感恩的心将最好的要献给神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就像那个寡妇所献的儿女他是将他尽心尽意的来献上所以神看的不是那个供物的好坏价值齁、而是看人的心意这样所以就是加上今天师母讲的我们要就是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先祷告明白神的对这个人的心意我觉得也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今天啦齁因为我们常常会看着那个人他的表现他的外面的表现或是那个有时候会揣测他的心机动机这样用我们自己齁自己的能够理解的自己的经验知识或想法去但是我要学习的就是让我明白说虽然他这样但是神在这个人的心意是怎么样对啊是我今天学到的一个很好的功课。
是的是的非常好非常好。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齁、神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心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对准神的心意的话那我们就会就会对准我们帮助辅导对方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还不会有时候会就是好像跟着绕啦齁或者是心里面焦急啦齁。很好非常好。
师母我是银璇。
是请讲银璇。
在献祭这个上面我就是以前不一样的点是在我的服饰上面。比如 我要预备就是比如说我预备教会的圣诞节复活节这些比较大的节目上面，那也许大家知道我就是神给我的恩赐是在音乐上面，那我更多的预备可能是在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就是很轻松的把曲子选出来，或者是我用我的经验里面我觉得怎么样的编排。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体会是那个亚伯的那个献祭，就是我的意思说在我的这个预备节目上面，我觉得不是在预备，而是我要怎么样的像一个祭一样的献给神。
嗯，
所以说是放在祷告。但是呢这个会需要很多的忍耐，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是好像一下就把计划做出来。
嗯，
然后你要透过很长的祷告去了解神的心意。然后像这次的复活节，我不知道跪在地上跟神祷告多少次，就是你怎么样让我可以荣耀你，你怎么样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这次的复活里面复活节里面知道你怎么样的为我们受难的那个心意，你复活大能的那个使我们弟兄姐妹有盼望去过就是地上的生活，就是更多是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很奇妙，神就给我一个以赛亚53章，就突然从我的脑子里面就显现，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对圣经还不是记得很熟嘛，那些章节我就去看，突然间翻开那个圣经一看，我就开始流泪，我说这不就是神为我们那个受难的那个经文。所以我就开始说，那神我怎么把这个以赛亚书53章呈现出来，然后神就一点点的带领我，然后就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我们这一次就放在我们的主日的复活的主日里面。所以然后我觉得神就是很奇妙，就是他让我看，以前我也可能也是就是在该隐跟亚伯的这个献祭里面，我会觉得是用我们自己的心意要去献，但是我现在能体会就是神带我的这个福音里面，就是真的能够体会到说我们不管就是做什么样的服事，就是神的心意，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来献祭，然后这是最大的喜悦和满足。这是我的体会，但是我现在真的还谈不上说用在辅导上面，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那样的悟性。我觉得这也是神必须的拓宽我吧。
说悟性，因为我觉得你的悟性已经在你的这个你已经经历过了，好，就是你已经经历怎么样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来到辅导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经历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原则一样，经历是一样的。但是呢，来到辅导的时候呢，神也有他的对你的心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神有对你要在辅导后面服侍他的另外一个培养方式，或者是他有他要对你的造就。我想不是悟性的问题。
好，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自己不够聪明，
不是这样说。我觉得我们的原则，不管是音乐也好，或者是辅导也好，真理只有一个。好，真理只有一个。好，讲到这，我就想到一个，联想到一个情况哈。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就是一定要找根源，一定要从神的这个角度来帮助人哈，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世代里面呢，充满着一些流行的一些潮流， 有一次妈咪在不知道几年前呢，就讲到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潮流啊，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看到啊，小心要小心的哈、啊。一个是理性的，啊，理性的就是会分析，啊，感性的话就是会同理同情，比如说像我们会很同情说该隐那个时候很挫伤哈、啊，身为一个老大，然后呢。碰到这样的一个失败，就好像孩子考试考坏了这样哈、哦，那这是感性的哈、哦。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情况的，就是环境跟情况哈、哦。等于说呢，我们呢有一个的话就会落入完全是理性的，一个的话落入是感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因着情况改变我们的看法。那么这些呢都不是真理，所以当我们辅导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分析的对不对啊、诊断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刚才讲过我们不知道人的心，只有主知道，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去啊。所以呢啊，银璇你把它放的简单一点，辅导没有什么特别什么，你了解我的意思，服侍就是服侍。那如果神有给你负担，其实每一个人哈，我觉得道琴常常在提到他跟女儿的关系，我常常说每一个父母亲都是家里的孩子的关怀辅导的啊、一个要负责任的人。我们光是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子、我们的家人都有这个辅导的啊、这个辅导就是说话嘛，就是台湾叫协谈，协助谈话。用谈话来协助对方，好，那中国叫諮商，好像在给一些意见啊什么这样，好，那基本上呢，我很喜欢那个协谈，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协助谈话，造就讲出来话可以造就，所以不是悟性的问题，也不是所谓的能力，也不是所谓的学问，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知识要成长。但是记得我要强调的是，真理只有一个，就是耶稣自己，真理只有一个，道理可能有很多啊，所以啊，我这样子来告诉你，只是我觉得说你不要想说你领悟不到或你没有能力，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那你也不用了解我的意思，但是呢我只是告诉你说不是因为你的领悟，因为神本身对你对于这个辅导关怀方面有他的心意要造就你，你的成长啊不一定跟我一样，但是神知道怎么样用我们，那不管我们有没有认为我们有没有辅导的能力，有没有关怀的能力，我们都处在那个位置上面，这样你有理解我的意思吗？
嗯，大概理解。
对，但是经验，你那个经历，寻求神的经验，那个经历就是我们今天的真理。凡事我们要相信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神的心意超过高过我们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愿意去顺服寻求神的心意是一个最正确最安全的道路。好，我们请看有哪一位还要再继续分享会有问题。我刚才是说呢，我们对于这个该隐跟那个亚伯的这个记事哈，我们会焦点上会移哈，会移到说到后来你就会从神的假象，这次我完全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胸或我们的心意已经调到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帮助对方。像刚才这个美金姐妹就说她领会到，其实好，如果说我们对该隐这个事情不了解，那我们来了解这个亚伯好了，为什么他是被悦纳的呢？因为他所献上的就是投生的，好，他很用心来献这个礼物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神没有保护亚伯，没有阻止该隐去，他好像一直重点都放在该隐，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 为什么那么好的一个亚伯就这样死了呢？那么短哈，他的名字也就是好像风一样哈，就好像那么短就结束了，在地上就结束了呢？有想过这样吗？
还没有想过耶，
没有想过，
想过，觉得
那
个，
那你怎么啊、领会呢？
怎么刚开始看了，总是觉得亚伯这个好像。挺为他还是挺为他抱屈的，觉得就是而且他是很敬虔、啊、然后但是只能、
嗯、
但是很多事情是不理解了，
嗯，
就是说不理解为什么，
对、
就是、
那个就是感性会有一种同理跟同情、啊、
对、嗯、觉得是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而且他很敬虔、
嗯、
神也就是允许他这样被杀，
是，那你有没有慢慢在领会神的心意呢？
没有去细想，没有，就后来就没有、
啊、
没有去深想、啊、只是说就读到希伯来书里边，就是讲到亚伯的血献祭更美、
嗯、
那就像是有的就说好像是听到就是说他又像一个最早的一个耶稣的一个预表， 我记不清查理是听到了、
嗯、
好像是有这么讲，就是他是一个、
嗯嗯，
是一个，就是有的就说像他和约瑟都有像耶稣的一种预表这样子，就我没有去细想过，但是就觉得说可能他的奖赏是在天上，可能没有在这个地上得到。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是愿不愿意当亚伯？
愿不愿意？如果那样的话，那从永恒上，当然猛一想，人是会说 no、
嗯。
但是从永恒上来讲，那当然是因为他跟神是很亲近的，而且他的心是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是很、嗯、很 pure 的，就是很洁净的、
啊。
然后他也讨神的喜悦，就好像他，因为他上献的是羊羔，然后主耶稣也是被献的羊羔，所以也可能不是别人讲，就是总是让我想到。就像主耶稣像一个那样子、顺服的这样羔羊这样被献上，那我觉得好像他就有这种类似的相，就是我感觉到他怎么样，他们有一种相似之处，
是是是是，好像给我们一个图案哈，一个
对
一个，
就是一个很顺服，好像也甘心这样受苦，然后就这么年轻就被好像被 cut off
安然前足了。后面有一句话哈，后面那个希伯来书有一句话，死了仍旧
说
话，
对，对，
啊，这个死是身体的死，不是永恒的灵魂的死，死了之后呢，仍旧说话，这个是信徒、信主有神的人，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在他那个时候，他的信心就是在这里啊。我相信的耶和华神创造了、哦、那个宇宙万物，那时候是他们的信心，对不对？刚刚才第二代、哦、然后死了仍旧说话，神的儿女不管怎么样，如果神容许他死了，那么他的人生是很美的，不管长不管短，但是一定就像你讲的，就是一个 pure heart， 一个干净的心，一个爱神的心，一个纯洁的啊无伪的信心、
嗯、
那他虽然身体结束了，可是他们的生命没有结束，他们仍旧在说话、
啊、他我突然想到他说的是什么话，就是他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见证吗，还是什么，就是我倒没有去细想过，
就是他虽然人不在了，
嗯，
像你讲的，你就好像想象到那个耶稣哈、那个当然这个是一个寓意性的解释了哈、我们就不用管，但是就让你想要说，你刚刚你就形容说他有一个很纯洁的心哈、就还有一个很干净清洁的心，然后还有一个很愿意乐意的灵去献祭、啊、所以就无形中就给我们一些信息，可以这样讲、
可能后了后边不用像他爸爸亚当活900多岁，然后看着人这样自相残杀，可能从某方面也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把义人提去是为了他们免去将来的灾难，
也是的，是的呀，是的，嗯哼，那个以赛亚书啊，
我突然觉得说，如果我肯定是刚开始信主的前些年，我就是该隐，然后后来慢慢的变成亚伯
啊，是
啊，然后我想我没有想过亚伯死那么短，但是我有想神的心意，就像是因为以前我读那个神是跟着看到我们里面的，就是我读旧约的，在那些以色列人建圣殿的时候，神不是有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做那个布啊，什么尺寸啊，什么设计的什么颜色的线啊，然后铃铛啊，一个什么铃铛，一个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没有耐心，刚开始的时候哈，然后我就想说我的本性天性的话我可能随便糊弄一下，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想这个铃铛没关系，然后这个线哎呀哪有那么认真，我本来又不是那个很喜欢做这种就是我不喜欢枯燥的事情的人，然后又天性的恶，然后呢我就觉得那我开始我就会觉得我就慢慢的读我就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这么做，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说哦，如果今天神要让我做这个事的时候，神他应该天上在看我心里有没有很认真，然后呢这个线有没有怎么样想神的命令，那我一定要就要按照这个来做，想办法也要搞一个紫色线，然后铃铛怎么困难可是我还是要怎么样把它系个铃铛，怎按照神设计的图纸那样子完完全全照那么来做，那我想说我可能就是我就变化了，就是我就读这个我就发现我就在有一个变化，那我就想是这是一个小事情也好，然后我不理解神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设计，那我就两个铃铛不行吗？但是我就说那个就是因为我想要讨他的喜悦，我想要专心的有一个清洁的心，就是认真的对他的话，然后那我就一定会这么去做了。所以我觉得刚刚在你们在说的时候，我想我该开始肯定是该隐，然后后来慢慢变成亚波了，
是。所以就跟那个圣经讲撒母耳讲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神的听命胜于献祭，是的。
是，但对于该隐这样的人的话，以前我有遇到，然后那时候没有学辅导，所以其实没有方法的啦，根本就对不上号。现在学了以后才会慢慢的有一个我陪伴过的是谁谁，他可能对号了啊，就是该隐这样的人了，所以没有太多经验积累。但是我想了想，我觉得该隐这样的人他一定状况很多，他问题一定很多，他就是不那个亚伯是死了，其实他是生不如死了，他的生命就会是状况百出，然后爱了葫芦起了瓢，反正很糟糕很糟糕的状态，因为他离开神了嘛。那所以他一定很苦，很多的愁苦，很多的那个就网络缠绕了。那他比较就是怎么讲呢，他比较自我中心，可是有可能是不是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他也会比较实际吧，就是我可能可以从当然在向神要爱他和忍耐的基础上，然后呢是不是可能有一从实际的果效的角度，哎，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做了会怎么样啊，把后果给他摆在面前，然后让他自己可以看到说这个严重性，他是不是可以去思想一下我要不要这样做，就是比较从有果效的那个角度。我不知道这样说清楚没有，就是
等于说按着他，因为该隐这个人就是喜欢看结果的嘛，对不对？
对，
重结果不重过程，好，
是
那个、他注重说我给这个神供物的时候呢，这个结果怎么样？那你的意思说用他的这个特性来带他回归吗？是这意思吗？
是，
也可以，是的，都是可以呀。不过我的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他的心虽然知道神，可是没有荣耀神，也没有感谢神。好，那这两点呢，是我们要帮助他的，就是到个地步呢，他是要到神的面前，整个就是能够服下来，然后要懂得感谢，然后要把荣耀归给神。 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好像看身边的人，即使有的已经是第几代基督徒哈，就是真的有遇到，那他不一定，就是他这种状态就像干眼这种的，就是很容易就对神生气的哈，然后我只要不如他，他就觉得很生气，什么神从来都没有怎么对我爱的，就是怎么样对过我好的什么的，那我觉得他也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呢、啊、
好哈好哈，是的，这里的知道只是知识而已哈。如果往这罗马书往后面看的话，你就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会到后来会变成什么，就是拜偶像，就是他有偶像，
是、
哦、人都是会敬拜一个崇高的神啊，不管他心目中的神是什么，但是呢基本上呢他没有把这个真神放在神的位置，他心中有偶像，那些如果不拿掉的话，不挪开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独一专心的敬拜神。你看所罗门就是这样。
明白了，那我明白了、知道了。所以其实让他看到，让他看到的就是他的那个他心中的偶像是还是他的问题。
是的，
还是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问题带出来的。
是你刚才要说把结果告诉他，好，来引导他，这个是方法，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到一个地步，一定要归回到他的根，就是要跟他啊归根究底，要知道说他的问题在这里。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前些年的时候，我在陪这样的姐妹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方法，看起来是有点用，但实际上呢，其实并没有太，他没有真正的流转。然后呢因为也没有太多的陪伴了、那就觉得还没有改变，那所以如果是今天的话，我想真的不能用过去的我那种只是个那种方法而已，就是最后还是要到他生命的那个
对、
啊、
你的目标哈、你的目标要拉得更深更远了。好，然后那些方法没有错，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引导他，就像我们教孩子一样，一步一步的啊，短程的中程的远程的，我们有我们的目标要去引导他，哈哈呀！事实上，神的那个引导很清楚，啊，非常清楚。但是我是今天是体会到说，神的心对该隐或者耶稣对这个犹大，就一步一步的，哈、他往下掉，然后他的那个神的心那个忍耐呀、就是让我特别体会到这一点。
师母，我想到。以前就读到圣经里边一句话，就让我想起来该隐，我找到那句话，在箴言28:17说，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所以我想他就是他以另外一个翻译说，背负血债者必终生逃亡，谁也不要帮他。所以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就是您刚才讲他是跟神隔绝的，实际上他这种而且他也不肯回头，他是一个对、那种心里边他做了这种罪，就像妈咪今天上午讲说那个罪人的道路是黑暗的，是在是一个弯曲的，所以
是的，
你讲到亚伯的心就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心他是清洁的，而且我突然想到就是亚当夏娃可能是最痛苦的，生了第一对孩子就看到这个罪，马上就看到这个罪的这个
是
呈现出来，
是这个啊，他那个原罪的接下来这罪的这种滋生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你看嫉妒生气就都出来，后面我们这个都是这样了，那个你刚才那个箴言第几章第几节？
28:17。
OK 好，谢谢。
实际上罪人他心里边他是没有。就是当人有罪的时候，心里不清洁的时候，心里真是没有平安的。他不管用什么方法，他只要不跟神和好，他实际上真的是好像在一直在逃亡，一直在寻求这个东西，但是心里永远没有平安，永远是在一个漂流，一个漂流的一个过程，逃亡漂流的过程。
那个是非常孤苦的一个心态，非常孤苦，
还不肯，但是又不肯回头向神，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说哎呀你好这样下去的话，是怜悯啊，真的是怜悯。
但有的人就是宁死不屈，宁愿这样子，他也不肯回到神面前。的确也看到
有没有办法，因为他有他的自由啊、自主的、神不拿走他们的自主能力。
嗯，
那我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用神的爱来爱他，用神的真理来帮助他，就是只有这样。
就是求神给我们这种真的是那种怜悯跟忍耐。
是，
师母，我也
分享，
我给他打过电话，等他回来再吵吧。就我们三个，我给他打过电话了。
不要讲，那个哪一位说要分享的，请你。
哦，我是杨燕，
是，请讲。哇，你那么忙还可以说，真好。
那个，我就是一个比较偏公益的人，所以我在读这经文的时候，起初我是就觉得。诶，上帝怎么会这么处理呢？我觉得对那个亚伯很不公平啊，他很无辜，然后那个这个该隐那么邪恶，还居然不把他给灭了，还后来还要给他安排后路一样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读诗篇73篇，神的公平公正，所以当我读到诗篇73篇的时候，有很多的心理的困惑或者心里的不平就会平静下来，你要用神永恒的眼光去看那个不平就明白了，所以我常常就像那个诗人说的，我就如同畜类，看不懂看不透这些东西，但是我就会到了神的殿，就发现自己好像是个畜类一样，就不懂看不明白，所以当用这个永恒的眼光去看这个亚伯和该隐的时候，就豁然开朗。亚伯虽然死了，但他其实马上就跟神同在了。
是的，
那个该隐他虽然好像活着，但他已经就像师母说跟神隔绝了。
对，
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启发也会让我有一个思考，就是什么，就是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时候，为什么我老是会有觉得哎，神公不公平公不公平，就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寻求公平，亦或说我心里面我比较偏公义，或者说我小时候似乎在一些家里面重男轻女啊，然后就觉得不太公平的环境，所以我就会老是对那个公平很在乎。那我当时读小儿子大儿子的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我看大儿子说的也没错啊，对不对？
你很同情大儿子。
对，所以我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起初进神拣选我是很多很多恩典给我的，所以我是小儿子。所以当我是小儿子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啊，神好美啊，然后那个恩典再多也不嫌多呀，谁会嫌恩典多嘞？然后我就是小儿子，然后走着走着走着，我发现，哎，怎么再去看，觉得大儿子说的也很有道理。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哎，大儿子也挺可怜的哦。我就发现，当我这个有什么对我来说有什么收获呢？他仿佛是一个坐标。当我开始理解大儿子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开始自义了。就我跟随神很长一段时间，哎，我那个自义就开始有了，我那个律法啊就开始出现了。当我开始入门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流浪的啊，也在外被神捡回来的，所以我就是个小儿子。那我当时对神的恩典体会他的爱好多呀，然后他的恩典那么多，我也没嫌过多呀。但是到了成长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从来没觉得我会有大儿子的心态。后来我发现，哎，我有啊，我看到一些事情的，我觉得，哎，上帝好像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忍耐呢？这应该管教他一下嘛，这个怎么拍打他屁股呢？让他受点苦头悔改呢？对，很有意思。当我就是觉得，当我有什么样的心态出现的时候，仿佛就是一个坐标，在我看我看我到了哪个位置，就是我需要悔改这样子。
是的，是的，我们要转向神的方向。我觉得
对。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去寻求靠近神的心意，那就最安全的啦。就像你讲，你刚刚那个形容很好哈。如果当小的时候呢，当我们有小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能够怜悯小的。可是当我们在大的地方呢，就会开始就好像会偏啦，很容易会偏，因为人的有限。我相信那个时候提出来说，哎呀，那个好浪费哦，不是只有犹大一个人。那有些人他讲那个话呢，是因为他的经验啊，以前 啊，觉得这个钱很宝贝啊，怎么这样用呢？哈，那个都可能我们的有限其实都不是问题，而是说，就像你讲的，我们要懂得对准我们的那个焦点，就是对准天父的焦点，爱神所爱。哈，啊，如果神怜悯谁，如果神爱谁，我们就爱他所爱的；如果他赦免谁，我们就赦免他要赦免的。
嗯，
啊，谢谢。
嗯。
嗯，等于说你这个分享也让我再连接到说，我身为一个帮助人、辅导人的人，并不代表说我就很好像很健全、很健康，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最感到最安全的是，我们有一位哈爱我们的神，而且最有智慧的神，是差遣我们的神。然后他乐意用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位老师，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哈，有这么一位信实、公义、圣洁哈，都没有偏差的这么慈爱的一位神，那我们就很勇敢的，因为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很勇敢的去，好像做一点帮手，或者是跟着神同工哈，我们都很乐意这样，嗯哼，
嗯。对，我还有个感触是我听到一些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他们很感恩，特别是瑜伽分享哈。
是，
我就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会更羡慕那白发苍苍的像师母妈咪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还那么忠心。我坦白讲哈，就是我自己在刚刚起初服侍的时候。刚开始服侍的时候那种火热激情谁都会有过，但是我现在很羡慕，就是到老的时候还至死忠心。我就曾经也跟神说，如果说我要是将来不忠心了，你就早点把我带走。
你这样跟神祷告他，
是我说不要让我羞辱你的名。如果我要羞辱你的名，你就把我早点带走。
嗯哼，
要不然你就让我到至死都忠心，
好不好？我们跟神说，神啊，把我的日子用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口气，好，是不是？不要害怕，不要。我们如果神不这样看我们，我们也不要这样看自己。我不要哈，像我今天在分享犹大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没有我们犹大没有比我们更坏哈。我的意思哈，不是说好像要我们。怎么讲，对自己没有自信也好，或者说我们好像常常要去怎么讲呢，检查我们，这很害怕做错事情哈，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主知道。那
对，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触，就是因为觉得这种起初的爱心会淡，会疲乏。然后对，就是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就专心服侍两个人。然后我就很那个，好像很多热情啊，很多的爱。然后回头看看自己也很没有界限哦，可能不一定有些生命这个地方可能反而没有造就到他，但我相信我的这种那么热烈的爱对他们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啊，他们很后来很追求等等。但是你看十几年下来了，我就疲乏了，我发现。可是你刚今天分享说忍耐，爱是很久忍耐，当我里面很急躁。我想去看到他们有一些改变的时候，那就是因为我里面没有爱了嘛。所以我就哎呀，疲乏的时候就觉得，主啊，我真的是没有爱。没有你，如果不给我，我真没有。对。
但是那个
特别是遇到，遇到那种很难的、很难的 case 的时候，
那个急躁就是你的患难，你的痛苦，你知道吗？
是很痛苦，因为就是看那个当事人自己又在那个痛苦里面，然后费了很多的心，费了很多那种很耗心力的，很累，然后就陪伴他那么久，那三天两头的就一会儿告诉你说我要重建婚姻，第二天哭得稀里哗啦给你打电话，一会儿又来说要离婚了，就是老是，当然现在会比以前老练，不会说他那样，我就随着他的心情去波动哈，
是，
那倒没有，但是还是会感觉会乏，因为这样的个案多了嘛。我最早开始服侍，那就专心服侍两三个，现在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教会里面要牧养啊，要服侍的很多。
嗯嗯嗯嗯、
啊，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带带小
是这样没有错，
对啊，
这样没有错，
好累。
嗯、我常常说会越来越不好，不会越来越好的。嗯哼，呀、
嗯，
累，你的累，你的累就让神来跟你分担。好，那
是
我觉得像我今天讲这两个人物呢，我心里刚开始有点跟神说，神啊，会不会都太负面了？哈、哦，就好像两个都是。到后来就是这样啊、轮亡灭亡的哈、哦，就漂流了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在想说，诶，我们就要面对现实，罪就是这样子哈、哦。但是呢，我们同感一灵，同侍奉一个神，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圣徒，所以呢，我们就靠着他，然后忘记背后哈、哦，我们都有过去不成熟的地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有标杆要跑，呵呵。
阿
妹呀，身体的累，心里的累，真的是有时候就是需要忍耐，就是需要这样。是的，嗯哼，谢谢你的分享啊、哦、呀，
谢谢师母。
那杨燕，你就带我们做祷告好吗？那个长明弟兄，我们就结束了好吗？
好的，好的。
好、嗯哦，你有什么要加强的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祷告。
安静哦，
嗯，
你是很安静的传道人。
我可不可以请长明做结束祷告？因为我现在在外面。
哦，好，
我
那
我在室外，
那个、
嗯。
长明弟兄，可不可以叫你牧师啊？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长明弟兄，啊、弟兄，嗯，好，
弟兄，
嗯，
就好了。好 OK， 那你来带我们祷告哈。
好的，
为我们那今天的预备心啊，明天要敬拜神，你们呢、啊、哈、要祷告。OK， 好，请你。
嗯。现在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啊、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有一些交通，有一些学习，主啊，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主啊，你是恒久忍耐的爱，主啊，也让我们与你的爱有份，哦，主啊，你就是那使人和睦的主，你因为你是，你就是那和睦，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从你那支取你的恩典。支取你的力量，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吧？我们真的是走这条路，完全是靠你的恩典，是吧？靠你的怜悯，托住我们，是吧？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是吧？对到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若不是你的怜悯，是吧？我们真的是是走向灭亡的，常常失迷的，软弱的，主啊，求你来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以你为本，主啊，来为了你来服侍你要给我们服侍的人，让我们与你同工，主啊，谢谢主，主啊，谢谢你今天带领众肢体的分享，你祝福讲的听的每一个人，主啊，你带领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也把下一次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继续的来带领和祝福。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Amen. Amen.